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连云港气象台在今天六点钟发布，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0到2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8到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2级，等级比较低。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29号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三到四级，气温11到21度。30号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东南风三到四级，气温12到22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信息。因为瀛州南路改造及南延工程二期建设的需要，所以说从2025年的11月1号到2025年的11月30号，对瀛州南路从福海路到瑞海路之间的路段实行半封闭施工，由南向北方向的过境机动车需要进行绕行，大型货车的话呢，可以从204国道、施树公路以及迎宾大道来进行绕行，而小型车辆的话呢，可以从静海路、黄武线和福海路来进行绕行。当然了，如果说是公交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以及非机动车和行人，可以在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下从施工变道来进行通行。实际上来说的话呢，它整个打算施工的路段呢是瀛州路从福海路到静海路之间的这一段啊，基本上是这一段。货车的话，就大型货车呢，相对来说它绕行的距离可能比较远一点啊。它整个呢是需要外围绕一个 U 型的大圈，包括走204国道，然后通过施树公路，然后再返回到迎宾大道来进行绕行。小型车辆的话呢，它是在施工路段的另外一侧啊，也是绕个小圈而已啊，主要是可以通过，就是从瀛州路的话可以通过静海路，包括通过黄武线以及福海路再拐回到瀛州路，这段距离啊相对来说远一点， 大货车绕行的距离呢大概有 12.8 公里，那这一段绕行的距离呢大概只有 4.几公里啊。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在道路封闭期间有出行需求的驾驶员可以来绕行，提前的做好出行的规划就可以了。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关注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教育部啊，在日前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10条措施的通知。那针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阶段性的特点和突出的问题，教育部呢也是制定了10条工作的措施，其中有不少啊跟我们家里的孩子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大家需要特别的注意。首先呢，就是要有效的缓解学生考试升学的压力，要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严控书面作业的总量，严禁布置机械重复惩罚性的作业，比方说从1抄到10啊，这种要重复100遍，类似于这种。要鼓励每周设置一天无作业日，就每周要有一天无作业日。要规范考试管理，减少日前的测试的日常的测试的频次，合理的来设置一个考试的难度，而且不得以考试成绩对学生来进行排名。巩固校外培训治理成果，继续严控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的培训，规范非学科类的培训，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有效的推进中考改革。那家里可能有这个初中生的家长需要特别的注意啊，要加快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开展均衡派位招生试点，缓解学生和家长的升学焦虑，全面的落实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每个月呢至少开展一次综合性的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学生对生命教育、青春期教育和挫折教育，提升学生适应环境、调试情绪、应对压力等方面的能力，增强心理韧性和心理免疫力。第二项措施呢，就是跟体育或者说跟运动有关的，要全面的落实体育每天2小时，全面的推行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时间啊不能够低于2小时，保证义务教育阶段全体学生能够按照规定的课时开展体育锻炼，普遍的开展像班级赛、年级赛等全员性的体育比赛活动，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鼓励学校与社区合作开放周边的运动场所，为学生啊在放学以后开展体育锻炼提供场所保障，鼓励推行课间15分钟，延长学生课间活动的时间，丰富课后服务的体育项目，增加学生户外活动的时长。那开展健康学校建设试点，探索一揽子解决近视、肥胖、心理健康等学生身心健康突出问题的有效的机制模式。现在不少年轻的家长都知道啊，一般要每天带孩子在户外呢至少有2小时的户外活动的时间，主要呢是为了加强这个孩子的远视的一些储备啊，避免孩子出现近视。那其实呢，现教育部推行的这个10条举措当中呢也特别的强调了要全面的落实体育每天2小时，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中小学生哈每天的综合体育的活动时间要在2个小时以上。 这个家长也可以回去看一看啊，就是比方说每天咱们孩子的体育课有没有都安排上，另外呢这个课间的时间是多久，能不能保证就是我们的孩子每天能够有两小时的体育活动的时间。说完了体育运动啊，第三个重要的举措呢，就是要来保证学生充足的睡眠时间。一个呢，就是合理的安排学校的上下学的时间，不得要求学生提前到校参加统一的教学活动。有条件的学校呢，应当保障学生必要的午休时间。这个可能更多的就是针对啊，比方说有一些，比方说像有一些大城市啊，他们这个孩子呢，中午都是在学校的，就不回家的。跟幼儿园差不多啊，中午在学校吃过了之后呢，可能需要午休，所以说现在就要求有条件的学校要保证学生必要的午休时间，多种途径来普及科学睡眠知识，指导家长制定科学的作息时间表，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保障每天充足的睡眠时间，严格的执行睡眠管理规定，坚决遏制超时学习等违规行为，防止学业过重、无序竞争、挤占睡眠时间，把这个学生睡眠状况也纳入到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和教育质量评价监测体系当中。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孩子啊，尤其是中学的孩子或者高中的孩子，其实呢也非常的不容易，早上呢可能7点多钟就到校了，那晚上呢晚自习下了之后呢可能9、10点钟才能够回家。如果说孩子在学校里已经把作业都完成的情况下呢，可能还要好一点，回家就可以直接睡了。但是呢有些孩子这个写的速度比较慢，或者说有些其他的情况呢，没有办法在学校完成这个作业，可能经常晚上就要熬到11、12点啊，这个睡眠的时间就难以得到保证。说到了体育运动啊，说到了睡眠，接下来就该说说用手机的情况了啊。第四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培养学生健康的用网习惯，网络的网啊，要加强学生网络素养教育，培养学生网络安全和网络法治意识，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用网习惯，规范管理学生带入学校的智能终端产品，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这个很多的学校一直也都在强调，就是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像电子手表呀、手机呀、平板啊等等，这些都是不可以带到学校里去的啊。其实我觉得这点也非常的好。另外呢，要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的开展熄屏行动，就把手机关了啊，把这个屏幕熄了，熄屏行动，减少对网络过度依赖。会同有关的部门压实网站平台监管责任，优化算法推荐机制，不能够向学生来推送危害心理健康的同类信息，坚决的遏制贩卖焦虑、诱导内卷等违规行为，持续的净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推广应用未成年人模式，加强动漫、短视频、微短剧、网络综艺和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管理。刚才提到的叫推广应用未成年人模式啊，就大家现在如果说用手机啊登录很多的视频网站的时候，或者说登录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的时候，你可能在刚点击进入的时候呢，它就会让你选择是不是未成年人模式，其实呢就已经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培养孩子的这种健康的用网习惯。第五项呢，就是要来关心关爱特殊的学生群体，针对像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以及单亲家庭儿童等特殊的学生群体建立档案卡，一生一册，就是一个学生啊，一个政策啊，或者说一个相应的举措，来加强心理健康的指导。像在开学啊、考试啊、假期啊、升学啊这样的一些时间节点，密切的关注特殊学生群体情绪和行为的变化，有针对性的来开展心理状况的研判、个体的心理辅导和情感关怀， 同时呢，和学生的家长或者说监护人保持一个常态化的联系，对特殊的学生群体，每个学期至少要开展一次家访，及时的掌握心理变化和家庭关系的情况，深化实施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困境儿童等行动。当然了，也支持向一些寄宿制的学校改善生活条件，加强对寄宿学生的生活照料和安全管护，提升学校的管理人员、生活教师的关爱服务水平。第六项措施呢，就是建立监测预警和干预机制啊，推进建设全国学生的心理健康监测预警系统，每年呢要组织开展一次心理健康的抽样监测。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每年也会监测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和工作开展情况，督促指导地方建设监测预警系统，完善心理健康问题及时的发现、预警、干预处置机制，推进分级响应模式，统筹规范学生的心理健康测评，每名学生每学年接受心理测评一般不超过一次，可不能太频繁啊。第七项呢，其实就是推进实施全员的育心制度，开展心理健康的教育培训，提升教师育心意识和能力，在学科教学当中啊，有机的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提高对学生心理行为偏常的认识和早期的干预能力。要配齐配强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校医和保健教师，定期的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发挥专业引领作用，构建班主任、专兼职的心理健康教师以及精神科医师三级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开展接力式的服务，建立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制度，县级教研机构配备心理教研员，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引进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开展心理与社会支持服务。第八项举措呢，就是要优化校园的心理支持环境，来实施中小学的护苗行动，及时的化解学生间存在的矛盾冲突，坚决防止各类学生欺凌的行为。这个其实在目前的中小学当中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开展和谐校园、友善班级、温馨宿舍的建设，加强集体教育，营造团结友爱的集体氛围，同时呢，加强像班干部啊、团干部啊、心理委员啊、宿舍长的作用，鼓励开展朋辈帮扶。学校呢，也普遍的建立心理健康类、艺体类、科技类、实践类、志愿服务类等兴趣小组和学生的社团。同时呢，加强教师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建设，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及时的做好教职工的心理调试和情绪的关怀，鼓励有资质的社会力量、专业的医疗机构为教师来开展心理辅导实训提供服务。说完了学校啊，就该说一说咱们家庭了。那第九项重要的举措，就是要培育家庭和谐的亲子关系，要推进学校持续的加强教联体建设，密切家校协同，通过像家长会啊、家长学校啊、家长课堂啊、家访这样的形式，每个学期要至少组织两次家庭教育指导活动，把这个心理健康作为是必讲的内容，引导这个家长要多陪伴、多关爱，要注重培养子女的健康的身心，同时加强学生发展情况的跟踪分析，定期来向家长反馈，帮助家长及时的掌握相应的情况。重点呢，还要做好和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家庭的沟通联系，共同的做好关心关爱。有家长啊，在家里啊，也要特别的注意孩子的心理健康，不能够回家只问一下今天考了多少分啊，为什么这个没有考满分，不能老说这样的话，更多的还是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最后呢，就是要健全部门协同防护的机制啊，比方说类似于像依托有关的部门啊，全覆盖建设市县中小学的心理辅导中心啊，还有呢就是会同相关的部门建立学生重大心理问题线上线下的发现机制等等啊，其实也是为了营造全社会关心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氛围。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工作和生活里，如果说您遇到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呢，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近日呢，是残联市财政局下发了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市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办法的通知，其中呢涉及到了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集中就业企业安排残疾人就业补贴和奖励；第二部分呢，就是推荐残疾人就业的中介机构补贴；第三部分呢，就是盲人按摩机构的补贴；第四部分是残疾人自主创业的补贴；第五部分是人员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补贴申报等相应的一些情况啊。前面涉及到的就是关于有一些集中就业企业安排残疾人的就业补贴和奖励，以及呢就是推荐残疾人就业中介机构的补贴的详细的情况呢，我们就不在这儿和大家赘述了。我们更多的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有关盲人按摩机构的补贴、残疾人的自主创业补贴和人员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补贴，它的相应的申领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盲人按摩机构的补贴。它的补贴对象呢，主要指的是具有本市的户籍，在就业的年龄段持有残疾人证的视力残疾人开办盲人按摩机构，符合以下条件的就可以申请相应的盲人按摩补贴。第一个呢，就是在2024年度新开办的盲人保健按摩机构，它的法人必须是盲人，而且取得营业执照，并且2024年度 截至到12月31号正常营业，在6个月及以上这样的机构。另外呢，对面积达到80平米及以上，床位数达到3张及以上，还有呢从业的盲人达到3人及以上的盲人按摩机构，可以来进行申请。第三个申请的条件呢，就是为从事按摩的盲人签订劳动合同，并且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在1年以上的盲人按摩机构。第四点呢，就是开设2个及以上的机构，并且啊，这个面积都达到了90平米以上，每个机构的床位数呢达到4张和4张以上，每个机构从业的盲人达到4人及以上的连锁盲人按摩机构。第五项呢，就是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盲人医疗按摩机构。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这个条件啊，如果说符合的话呢，就可以来提出申请了。那补贴的标准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那如果说你符合相应的条件，你就可以申请相应的盲人按摩补贴。刚才有5个不同的条件，那针对这5个不同的条件，它的补贴的标准也不一样啊。首先，对于盲人2024年度新开办盲人保健按摩机构，凡是盲人取得营业执照，并且在2024年度截止到12月31号正常营业6个月以上的，这个是每年给4000块钱的补贴，新开店的补贴期限是3年的时间。另外第二个呢，就是面积达到80平米以上，床位数3张以上，从业的盲人达到3人以上的盲人按摩机构，给予不超过价值3500块钱的一次性的设施设备和用具的补贴。第三种呢，就是为从事按摩的盲人签订劳动合同，并且缴纳职工社会保险1年以上的盲人按摩机构，它呢是按照其所缴纳的社会保险总额的30%给予补贴。第四个条件呢，就是开设2个及以上的机构，并且面积都达到了90平米及以上，每个机构的床位数达到4张及以上，每个机构的从业盲人达到4人及以上的连锁盲人按摩机构，它每新增一家可以直接给10000块钱的一次性的补贴。对于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盲人医疗按摩机构，给予5000块钱的一次性补贴。当然了，如果说过去啊没享受过新开店补贴的，可以同时享受新开店补贴。如果说大家符合这个条件啊，就是符合条件的盲人按摩机构，他想申请的话，时间还是比较紧的，因为今天已经10月28号了，他需要在11月7号以前向所在区的残联和社会保障局来提出申请，同时填写连云港市市区盲人按摩创业补贴申请表，同时要提供相应的材料才可以啊。这个就大家可以相应的材料，因为涉及到的比较多嘛，大家可以直接到所在区的残联或者社会保障局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在提交过材料之后呢，还有一个审核的过程，审核的话呢是5个工作日的时间，然后还有公示，11月底之前会完成公示，公示之后啊没有问题的话，那相应的补贴资金就会直接拨付到审核通过的盲人按摩机构。刚才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盲人按摩机构的补贴，另外呢有关于残疾人自主创业的补贴，这个补贴对象呢主要是在2021年1月1号以后首次领取营业执照， 在2024年度正常的经营满六个月及以上，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经营范围也是合法的，并且在申请补贴的时候处于正常经营状态的创业残疾人。它的补贴标准呢，根据情况不同，这个补贴的费用也是不一样的。首先就是对于创办企业的残疾人，根据残疾人个人资金的投入情况给予创业扶持补贴，其中投入在2万块钱以下的给予每年2000块钱的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期限是3年的时间，投入在2万以上5万块钱以下的给予每年3000块钱的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期限呢是3年的时间，投入在5万块钱以上的给予每年4000块钱的创业扶持资金的补贴，补贴的期限也是3年的时间。另外呢，就是对于创办个体工商户的残疾人，可以给予每年2000块钱的创业扶持补贴，补贴的期限是3年。对于参加残联系统组织的相关的培训，并且通过网络创业的残疾人，给予每年1000块钱的创业扶持补贴，补贴的期限也是3年。对于残疾人创业，并且2024年度新增带动其他残疾人就业的，按照实际新增带动就业人数，给予创业残疾人每个人3000块钱的一次性补贴。第五种情况呢，就是残疾人就业创业符合市人社局有关规定的从其规定，那当然了，也可以向人社部门申请就业创业相关的扶持资金的补贴。如果说既符合残联的创业补贴的申请标准，又符合人社局的创业补贴的申请条件，这个两个你都是可以同时来提出申请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人员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补贴，这个补贴的对象呢，就是连云港市区域内经过当地的人社部门批准，获得人社部门职业中介许可证，并且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职业中介机构。另外呢，就是在市区常住户口和残疾人证在法定劳动年龄段失业和未就业的残疾人。什么样的补贴标准呢？对于参加2024年度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并且取得人社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包括像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啊等等，这些分别按照每人500、每人1500、每人3000和每人4000的标准给予职业资格培训补贴。当然了，在这儿特别的要提醒大家啊，各类就业补贴啊、奖励啊、审核和发放都是有相关的一些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首先就是要明确市区的各类残疾人的就业补贴和奖励，它的发放对象就是2024年度经营的用人单位或者说实现就业创业的个人，而且发放的标准也是以2024年度全年的完成情况为准的。另外呢，就是特别的要提醒大家，对一些2021年6月21号以后新开办的盲人保健按摩机构、残疾人集中就业企业以及实现了自主创业的残疾人，之前啊你没有及时的申请过相关的奖补，这个年度当中仍然可以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话也可以进行补发。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1350 85451350 85451350，欢迎随时参与。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1350 85451350 85451350，欢迎随时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进行反馈。为了让广大的市民高效地办理车驾管业务，近日呢，连云港车管所在确保线上高效办理的同时，梳理完善了市区9个便民服务网点。如果说需要在线下啊来办理车驾管业务的市民呢，可以就近来进行选择。这车管所的便民服务网点分别是在海州区南极南路，也就是明珠附近的这个景游共建便民服务点。另外呢，就是在建设东路交通驾校这个地方的交通驾培便民服务点。另外就是在政务服务中心，也就是林州东路9号是政务服务中心有一个服务点。还有呢，就是在海州的政务服务中心啊，这个呢是在海州区的秦东门大街上的海州区政务服务中心有一个服务点。另外在大埔工业区的金桥路10号原来老车管所的这个位置啊，有一个万联二手车便民服务点，也可以办理相应的业务。再一个就是在南城这个方向，就是在海宁工贸园迎宾大道这个附近有一个叫路达便民服务点。它这个应该是在道路两侧啊，就是北侧的话应该是检测，南侧的话呢就是这个路达的便民服务点。还有呢连云区的话有一个中华西路，就是车管所连云便民服务点这个位置。还有就是解放东路振兴汽车城这个地方也有，就是在解放东路振兴汽车城有一个便民服务点。 另外开发区在黄海大道上，在黄海大道这个位置有一个叫正源机动车检测中心啊，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正源的便民服务点，就是这九个便民服务点，大家可以自己来进行选择。这几个便民服务点基本的工作时间都是在周一到周五啊，如果说周六的话，你可能需要到车管所那儿直接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所以说特别的提醒大家，如果说有这种需求，尤其是涉及到周末和节假日的话，那可能还需要提前的来了解一下。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来看到这儿有市民咨询说，驾驶人的身份证号码发生了变化，这个驾驶证要不要更换啊？首先呢，如果说你是本市驾驶人的话，你的身份证号码发生了变化，这个呢是需要来办理驾驶证的变更以及换证的手续的。你需要带着自己新核发的身份证的原件，包括驾驶证的原件。另外呢，你的户籍地的派出所会给你开具一个公民身份号码更正证明，带这三样东西啊，身份证、新身份证、驾驶证和这个派出所给你开的证明，然后到市车管所申请办理换证的业务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不是本地的驾驶人，就是不是本地驾驶人的身份证发生了变化的话，那你需要到你驾驶证核发地的车辆管理所办理换证的手续就可以了。这儿有市民咨询说，夫妻两个人名下各自有一辆车，是不是可以直接办理两辆车的号牌的互换？首先要明确，这个是不可以直接来办理两辆车的号牌的互换的，因为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0条就明确了，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名下的机动车才可以办理号牌互换的业务。也就是说，虽然是你们是两口子啊，是夫妻两个人名下是各自有一辆车，但是直接办理号牌的互换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是同一机动车所有人才可以。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首先呢，你可以做夫妻之间的变更登记。哎，比方说这个黑车啊，原来在丈夫的名下，白车原来在妻子的名下，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把白车就是变更啊，比方说变更到丈夫的名下，或者把黑车变更到妻子的名下都可以，先做夫妻之间的变更。这种情况下呢，你的机动车的号牌就是是不发生任何的变化的，本来是这个号啊，那你在夫妻变更登记结束了之后还是这个号码，变更完了之后，你实际上两辆车他都是同一机动车所有人了，就是要不就是在丈夫的名下，要不就都在妻子的名下，这种情况下你就符合号牌互换的条件了。 儿有市民咨询说，他想在交管的12123上申请一个电子驾驶证，但是老申请不了，应该是怎么回事儿？你这个可能就涉及到你在申请的时候不成功。申请不成功的原因比较多，比较常见的或者说通常情况下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你提供的驾驶证的电子版的证件照是不符合要求的，比方说可能有些人为了美啊批得特别的厉害，或者说呢这个时间比较长了，正常你提交的电子驾驶证的身份证照片应该是你近期的嘛，但是你这个不是近期的，所以说就属于你提供的驾驶证的电子版的证件照片不符合要求，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常见。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的驾驶证呢目前的状态不太正常，比方说扣留啦、暂扣啦、逾期未换证啊、逾期未审验啊、记满了12分啊，或者说公告停止使用等等，出现了这样一些依法不能够正常使用的情况，你就得先把违章或者说异常的情况处理完了之后才能够申请电子驾驶证。比方说你需要把扣留和暂扣的话，肯定是要求你到线下的比方说窗口去申请来办理的，就是说你需要去办理一下才可以。还有呢，就是你的驾驶证本来该换证了或者说该审验了，一直也没换证没审验，状态呢也就显示不正常，这些情况都得等你处理完了之后才能够直接申领电子的这种驾驶证。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其他精彩节目。